决定会呀、啊，在没得圣道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忧思，没这个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同。自言无为，虚空无力，这表示他成功了哈、啊，因为他呀、啊，观经行道，习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终悔，亦无懈思啊，所以呀、啊，他终究有一天呢、啊，自言无为，就是很容易的呀、啊，就是啊，见到这无为的法性了，啊，是虚空无力。见到无为法性的时候是什么相貌呢？是没有相貌的，但是要勉强说的话，就是他内心的像虚空似的，无一法可得，叫无力，一法不力。一切法不可得，就是他的内心呢，是不与万法为伴侣的啊，那种无分别、不可思议的境界出现了，所以叫做虚空无力啊。这个我讲一个这个禅师的故事啊，这个药山禅师啊。药山禅师他是石头禅师的啊弟子。有一天这个药山禅师啊在一个石头上啊静坐。那么呢石头禅师过来说，你在这做什么？那药山禅师说，一物不为，我在这里也什么也不做。那么这时候石头禅师说，你什么也不做，在这就是闲坐着了，不用功了啊，是懈怠了吧。那么呢药山禅师说，要闲坐即有为也，要是、啊、心里面有这样的分别，我在这闲坐，那就是心里面是有为了，而不是无为了。这可见呢，心不与万法为伴侣的时候啊，他心里面没有不与万法为伴侣的相，是一个无分别的境界。要是你自己做这样的分别，那就不与道相应了。所以这地方说虚空无力，虚空是无分别啊。那么这个圣道现前的时候，内心也是无分别啊。这里边呢有定也有慧，有慧也有定的，不全是定也不全是慧的啊。所以叫做自言无为，虚空无力。我再讲一个济公活佛的故事哈。这个我看的呀、啊、我看这个济公活佛的传呢、啊、那个名字叫做济癫僧传啊，和说似乎是和一般的那个流通本不一样啊，前面有这个印光老法师的序。这个济公禅师啊，他临接近往生的时候啊，他说了一个偈。他怎么说的呢？啊，他说60年来狼藉，是东壁打倒西壁，于今收拾归来，一言水连天地。这等于是一个词啊。这四句话怎么解释呢？是60年来狼藉，大概是这个济公禅师啊，他的寿命大概是60来岁啊，是这样意思。这60年来呀、啊，狼藉，狼藉就是杂乱的意思啊。就是他在家的时候也是读过书，年轻的时候出家，做了出家人的时候啊，似乎是不守成庙上的规矩啊，有些地方啊也不合乎戒律啊，就是这个繁行有缺，所以叫做杂乱啊， 是六十年来狼藉啊，这六十年来的生活啊都不是那么呢清净如法。是东壁打倒西壁，这句话是什么呢？但是你们从表面上看呢我是狼藉，但是在我个人的心里面呢是东壁打倒西壁。东就是东面的墙壁，是把西面的墙壁打倒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形容啊这个济公禅师啊用这句话来形容他内心的世界，他内心的世界是清净啊无分别的啊，说是他喝酒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不如法的事情啊，你表面上看好像是不清净，但是在他内心里面是无分别的，所以不能够啊纯从表面上啊来决定这个人呢、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哈。那么现在是济公禅师他自己表白呀、啊，是表面上是狼藉，但内心呢是东壁打倒西壁，是无分别的清净的境界的，并不是真实狼藉的。这是第二句，第三句，于今收拾归来，直到今天呢，他不在这里呀、啊、游戏啊，做这些游戏的事情了。他想要把这些事情都结束了，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啊！是一言水连天地，到今天看一看自己的心呢，和以前一样，还是水连天地，还是一言清净的啊！这那么在这个经文上说，也就是自言无为、虚空无力的意思啊。他心里面还是和地义地相应的。无有少法可得的，并没有受到世间上的染污的。下文复于来日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我现在啊答复各位的问题啊，请法师开示何谓无生法眼啊，如何修行啊达到无生法眼的境界，其方法步骤啊如何，请师父教导，使佛弟子能有所遵行实践。这个无生法眼呢，这个无生法就是观一切法毕竟空无生无灭的意思啊。你这样的学习啊久了，那么你得成于瘾啊，得到这个瘾。这个瘾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能安住在这个无生法上不动的意思。这个安住不动这句话怎么讲呢？如果你成就了这个你心里面与无生法相应了的时候，也就是无为法哈、啊，与无为法相应了的时候啊，那么外边的呀、啊、这些喜怒哀乐的一切的境界，不能摇动你的心了，不能动摇其心了，所以叫做眼，眼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无生法眼呢，简单就这样解释哈，是如何修行达到无生法眼的境界。但刚才我们呢、啊、学习的这一段文，就是由戒定慧为次第啊，由戒定慧为次第呀、啊，有了戒还要有多少定？那么在定里面呢，修这个奢摩陀毗婆舍挪啊，就是这样的呀、啊、一个步骤。这样步骤啊，你观察这个舍受显应识啊，观察着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体啊，这个舍受显应识里面呢，没有我可得，这是第一个观察哈、啊。剩下来的这个舍受显应识啊。是因缘生法， 因缘生法它就是啊，毕竟空的，那么就是这样观察哈、啊，观察额不可得，观察舌受显示的法不可得，这是无生法，这个生啊就是额不可得啊，这个舌受显示一切法也不可得，是无生法。这样子继续不断的观察，就是观察就是毗婆舍挪啊。这样子又奢摩陀又毗婆舍挪，毗婆舍挪嘛又奢摩陀，这样的呀长时期的修行啊，那么你有一天嘛就得无生法印了。这样修行就把这个额执和法执断了啊，先断额执啊，那么就得无生法印了。这就是这样子，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哈。请示老法师哈，修净土念佛的人呢，应如何修啊，才能得无生法印？我们现在的佛教啊，修学习念佛法门的人呢，多数是持名念佛啊。就是念阿弥陀经或者念大本的无量寿经，或者最好是背下来啊，背下来呀、啊、然后念阿弥陀佛的偈赞，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能够一心不乱，然后能够啊回向啊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国，然后还应该有个三皈依，多数都是这样修行。这样修行啊，他没有修这个毗婆舍挪观，没有这样修啊，没有这样修啊，想要直接得无生法印呢、啊、我认为没有那回事，不能得无生法印的，只能够啊心里面能不乱，没有杂乱的妄想，也就是不错了啊。但是要是你修行的很成功啊，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深一点啊，或者是由欲界定到了未到地定，到了初禅的人恐怕不多啊，能到未到地定也就不错了。在未到地定里面，一个很恳切的念佛拜佛，可能会见着阿弥陀佛，见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知道你呀、啊应该怎么样说话呢？要是你前生有波尔波罗蜜的善根呢，阿弥陀佛可能略施方便呢，你就可能得无生法印了。如果波尔波罗蜜的善根不够，或者阿弥陀佛的大智慧观察，你应该到阿弥陀佛国得无生法印。那么你现在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啊，你就这样一心不乱的努力念佛就好了。所以呀、啊，说应如何修才能得无生法印呢？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要得无生法印呢，我认为你需要啊准备般若波罗蜜的资粮才可以。般若波罗蜜的资粮就是要学习般若经，啊，学习金刚般若也可以。消息最好是消息大智的论，因为金刚般若经啊，讲般若经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很多哈、啊，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也不知道谁讲的是对的，所以你很难得到般若的正义。你要去学习大智的论呢、啊，大智的论讲的般若波罗蜜经啊，那就。那些思想自由的人呢，不敢随便去歪曲它。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啊，不行，因为龙树菩萨已经这么解释了啊。你很难去歪曲它，所以你读大智的论呢，学习般若经啊，你可以栽培般若波罗蜜的资粮啊。那么你可以呀、啊，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修般若波罗蜜的毗婆舍挪呢。那有可能会得无生法印，但是这件事啊也有问题。我们去读大智的论呢，这句话很容易说，你这样去学习还是不容易。所以修净土念佛的人呢，还是放下这条心，你就是、啊、一心不乱的念佛， 诚恳的愿生阿弥陀佛果。至于怎么得无生法眼呢，阿弥陀佛会安排你的，会给你安排的。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好了哈，得了无生法眼，是否即是以断了恶法而知啊？是的，得了无生法眼的人，这就是断了恶执，进一步呢能断法执。是的，嗯，这个何谓法执啊？就是执着一切法有真实性，那么就是法执啊。这个这件事呢，倒是很现实的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比如说有人赞叹你，你心里欢喜，这就是法执。有人回路你，你心里不高兴，你这都是法执。当然这里面也有恶执了哈。三啊，无生法眼的相，是不是心里不起妄念了，而且能自由地控制念头？你心里面不起妄念的，就是如果这个妄念是指贪嗔痴的烦恼说啊，那么心里面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心里面能自由地控制念头啊，这只是定的力量，而不是慧。这个得无生法眼是要见到真理的，见到诸法真实相的，才算是得无生法眼啊。没有见到诸法真实相啊，只是内心里面清净啊，没有杂念呢，还不是啊无生法眼的。无生法眼是智慧啊，当然有要有定啊，是这样子。是得了无生法眼呢，与经过修行得了五通啊，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两回事？得了无生法眼呢，经过修行得了五通啊，得五通啊是定的力量。得了禅定的时候啊，你再修销神通呢，就可以得神通啊。有少数人呢，得了禅定就同时得到了神通，这样的人少。多数是得到禅定之后啊，你再修行得神通的方法，成功了才有神通。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与得无生法眼呢，不是一回事。得无生法眼将来说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那么得五通是神通，是定的境界，这是两回事。当然有的呀，佛教徒呢，那可能会呀，可能把它连在一起啊，得了禅定就容易得无生法眼的，所以是一而二一。但是非佛教徒也可以得五种神通的，那又不同了啊。是弟子初学啊，但即想断烦恼，所问呢愚昧，其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愿意断烦恼，有这样的心情啊，非常难得啊。心里面愿意断烦恼，这个心情非常好啊。愿意断烦恼这个事情呢，可以读一读大智的论的呀，这个三十七道品的那一段文的四念处，或者是读这个阿毗昙论呢所解释的四念处啊，就是修这个四念处就好了。修四念处啊，可以断烦恼。这个我们说断烦恼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这个心里面的浮动啊，忽然这样，忽然贪了，忽然嗔了，这主先要断这些烦恼，那么修四念处足可以成功了。《量寿经》的版本众多，有的法师推崇汇集本，即我们现用之本，但也有不少法师大德认为不宜受持汇集本，应采原译本。请问老法师，二者之间有何差别？受持功德利益有别法？这个汇集的这一本呢， 我是从头到尾是读了一遍啊，但是我没有和其他的一本去对照，没有对照这件事啊。那么你问我怎么样个意见呢？我因为这样啊，我读了这个汇集本，我也感觉好。那么呢，但是我不勉强不同的意见啊，大家你欢喜呀、啊、受持这个汇本呢，我也同意，你受持原译本也好，我的意见这样就好了啊，各持其事啊。法华经上迦摄尊者记云，尔等今者真是声闻，以佛道声令一切闻，此中声闻显然是有大乘菩萨的精神，而非一般的闻法之求解脱的声闻。那么声闻是否啊通大小乘？对的，你说的对，通于大小乘。但是这种说法呢，还是大乘佛法才这样说，小乘佛法的学者他还是不承认的。阿弥陀佛，有两个问题恭请师父开示。第一，做一个在家居士啊，很少供养三宝和布施行善，只会一心持戒念佛，命中后是否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是可以，还是能往生阿弥陀佛国的。嗯，就是一心持戒念佛啊，能够心不散乱，心不颠倒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佛教一向反对自杀，如果一个人得了慢性病啊，需要长期治疗来延长生命，但要是放弃治疗来结束生命的话，以佛教的观点来看呢、啊，是否算是自杀呢？这也是很同情啊，值得同情的事情。得了慢性病啊，长期的治疗来延长寿命啊，有的时候是忍不住了啊。但要是放弃治疗来结束生命的话，以佛教的观点来看，是否算是自杀？这话这样说哈，如果是有这种慢性病，治疗也不见得有效啊，但是也不死掉。那么如果要是愿意早一点结束这个生命啊，可以曾专心念佛求生阿弥陀佛国，这个死不死都不管，就是专心念佛不吃饭。我看这个方法啊，在这个净土圣贤录上有这件事。净土圣贤录上有，那上面也说有一个法师啊，这个法师叫做盈科啊，盈科法师。这位法师他不吃戒啊，反正饮酒吃肉的事情什么都做。过了一个时期呢，他心里面忽然间呢有一点警觉啊，就去读这个净土圣贤录啊，他是大大的感动了啊。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空房子啊，自己在那里设上座啊，他没有说供佛没供佛啊，他就面向西念佛不吃饭，就是一心念佛求生阿弥陀佛国。这个法师，这个法师呢，一这样念佛不吃饭的念佛，念了三天。念了三天以后啊，他做一个梦，这个梦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观世音菩萨也来了。那么阿弥陀佛对他说啊，说是你有这么好的诚心念佛啊，但是你还有十年寿命，还有十年的寿命啊，你还好好努力继续念佛好了。这个意思阿弥陀佛不同意你现在就来阿弥陀佛国啊，来极乐世界的。但是这位盈科法师就对佛说啊，说是啊，我愿意早一点呢、啊、往生啊极乐世界去啊，见佛闻法修修圣道啊，因为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不清净啊，说五浊恶世一时正念啊， 容易失掉了正念的，所以那十年寿命我不要了，我愿意现在就往生阿弥到佛世界去。那么阿弥陀佛说，你如果决定这样，好，我三天以后来接你。那么果然到了三天以后，阿弥陀佛来了，他就是念阿弥陀经念佛名号就往生了。从这个净土圣贤录上这一段记载呀、所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呀、不妨就是按照这样办也可以。这个意思呢，不要用别的气，不要用什么刀啊什么毒药，不要用这件事，就是不吃饭，诚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子比较好，这样比较如法。如果家人沉迷在花花世界中，过着九舍不离且日夜颠倒的生活，要如何帮助他，让他来亲近佛法，或要念什么经，做什么那功德回向给他，让他早发菩提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的情形啊，当然呢，你不妨先呢、用佛法的无常的道理、善恶果报的道理开示他啊。如果他不能接受我的话，他还继续的颠倒的生活的话呢，你不妨啊求观世音菩萨帮忙。这个我看过这个真华长老的参销所谈，他那上有一件事啊可以参考，就是他有一个父亲呢，这个真华长老的父亲呢、来看他，对他说要他还须啊和他去做生意去。那么呢，真华长老那时候这当然这是可能至少有四十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说怎么可以还须，你是不能的，不妨啊老父亲出家好了，他出家来学习佛法修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好吗？这么两个人各有要求啊，而不合啊，但是父亲总感觉到有特权，这个儿子要听父亲的话，所以多少天呐、就是烦恼。但是真华长老感觉到没有办法呀、改变父亲的意志，就拜观世音菩萨，这一下子拜108拜啊，求观世音菩萨帮忙。果然这么几天呢，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父亲笑了，父亲笑了，父亲说好，我听你的，我出家。所以呀、你说的这个情形不妨也是请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好，或者是你就是也是拜观世音菩萨求，或者是你念大悲咒啊，每一天念他108遍，或者说是一天念他500遍呢，念他10万遍大悲咒，我认为一定有效。就这，我就答复到这里哈，我们不要过点哈。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憨哀痴悯，礼义都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言保守，真真洁白。我们昨天讲到自言无为，虚空无力，讲到这里，这一段文的前边呢，是说阿弥陀佛果的菩萨和声闻啊，都是修学戒定慧的， 修霄界定慧呀、啊，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见道的境界，就是昨天说的呀、啊，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们小乘佛法在这里呀、啊，就是须陀洹的境界啊，出果圣人。在大乘佛法，就是出欢喜地的境界。不管大乘小乘啊，在这里都是属于圣人的啊身份了。这个初得圣道的人呢、啊，在小乘佛法来说呢，他的定力也不是很高深的。在大乘佛法，这个不决定啊，也可能他先得到禅定了啊，然后啊。再修销般若无相的法门，那他可能啊，由初地就到二地了啊，他能有多少超越的境界？但是啊，没有到后边呢、啊，到第七地的时候，都是有出入定的境界。出果须陀洹更是啊，有出入定的不同，所以这里说淡安无欲，是表示说他出定了的时候是淡安无欲的，在定的时候呢，就是在正念现前的时候啊，是自然无为，虚空无力的。这个出定以后啊，就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不与第一地相应了的时候，他与舍生相位除法接触了，但是他的内心呢还是淡泊宁静无所希求的，还是这么一个清净的境界的，所以叫做淡安无欲。不过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啊，他的智慧啊要比须陀洹高一点啊，是作得善愿啊，尽心求索。这底下说什么呢？就是出入圣道的啊，须陀洹也好啊，大乘的菩萨也好，他们见到真理以后啊，和没有见真理的时候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呀。就是他心里面呢会有善愿啊，有更好的呀、啊、一个愿。这要是小乘的出果，当然呢他愿意继续的修销圣道啊，能够由出国进步到二国、三国、四国，当然也不完全一样啊。有的人呢，可能得到出国以后啊，继续修四念处；也有的人修学禅定啊，也不完全一样的。那么大乘的菩萨呢，作得善愿，他可能。发无上菩提心呢、啊，广度众生的这种愿。当然，我们曾经啊，学习佛法多少年的人，也可能发无上菩提心了哈。但是在凡位的发菩提心呢、啊，那不是很有力量哈。现在入了圣位以后啊。他发那个大悲心要广度众生了，那是非常有力量的啊。所以这里说这个善愿呢，就包括这样的意思啊，也包括其他的一切的愿啊，比如说他 没得禅定的人也可能愿意啊，继续啊深入的学习禅啊，也可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善愿里边应该说很多种的啊。这个作得善愿呢，就是发了善愿以后啊，他要去实践去，满足他的善愿，所以叫做作得善愿。当然这个善愿还没有满足，只是希望满足他的善愿，所以尽心求索，就是竭尽他的心力啊，去实践啊，去修行啊，能成就他的愿望，所以尽心求索，这就是努力的意思。前面那个作得已经有这样意思，但是底下说尽心呢，就是更加努力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初入圣道与第一地相应的时候啊，是一法不立啊，离一切分别相的。但是初定以后啊，他心里面还是有分别啊，所以还是有愿，尽心求索。前面说淡安无欲也是没有那些杂眼心啊，是那样意思。寒哀慈悯礼义独合，这底下呢当然是说这些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哈，就是得入见道以后啊，他要发愿。前面说是发作得善愿尽心求索，这是总说的，底下才正面的呀，说出来发什么愿啊？是寒来慈悯，就是寒来是大悲心啊，慈悯这个慈就是大慈心啊，就是发大慈悲心啊，是弘誓愿啊，要广度众生的。是体礼义都合，这个礼义都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发了大慈悲心呐、啊，就是愿意啊度化一些众生啊，希望一些众生啊能够有礼有义。如果简单的解释啊，礼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啊，义就是众善奉行的意思啊。众善也能度合啊，礼也能够度合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叫做度合。那下边有一个过度解脱，所以这个礼度合呢，应该说是菩萨的大悲心呐、啊，对于众生啊，希望众生。蒙佛菩萨的教化，初一步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意思。那么包罗表里，这个包罗表里就是形容他的大悲心呢、啊，很普遍的意思。不是对于少数人呢有大悲心啊，就是普遍的意思。这个表里或者说是啊。这个理或者说是已经来到佛法里边来的人，那么表是指还没有来到佛法里面来，就是对于佛法还没有信心的人，那可以说是表啊。已经有信心的人呢，可以称之为理，或者说这个表是说这个人的程度高了一点啊。他能够啊不为物欲所迷惑啊，那应该说或者说有禅定的人离欲了，叫做表；没有禅定的人呢，还在欲里面生活嘛，叫做离。那么就是程度低的，程度高的，总而言之还都是凡夫啊。那么这位菩萨能够他的大悲心呢，普遍的呀。啊，教化，所以叫做包罗表里。那么过度解脱，前面说礼义都合， 这是属于世间上的道德不道德啊，这一方面是过度解脱，就是出世间的圣道了啊。他用出世间的圣道来教化一切众生啊，希望他们能够啊信受啊圣道啊，过度解脱啊，能够从这个有生死苦恼的境界里边啊，这个能过渡到涅槃的解脱境界啊，得大解脱。后边有一个自愿无上啊，过渡解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有个自愿无上。那么这个地方叫过渡解脱，这两句话的意思应该说是三圣圣道啊，自愿无上呢应该说就是菩萨以无上的大圣佛法啊度化啊众生。这过度解脱呢就是以二圣的啊解脱法度化众生。那加起来就是以三种圣度化众生。所以叫做过度解脱，是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这两句话是说菩萨发无上菩提心教化众生啊，当然也是一样，和佛菩萨自己呀 转凡入圣的境界也是一样啊，就是初开始得入圣道的时候就可以名字为解脱了，解脱了的时候我就是断出去一部分的烦恼了啊，成就了啊一部分的啊无漏的清净的智慧了。那么这个清净的智慧呀、按小乘佛法来说就是无恶无所的智慧啊。那么这种智慧呀、成就了的时候啊，保守啊，就是保持不会失掉的。成就了的以后时候，它随时可以现前的，这种智慧随时可以现前的啊，是很自然的，就是很容易的啊，就会现前。要是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观察五蕴皆空和无恶无恶所啊，不是那么自然，好像很困难，连明白什么叫做五蕴皆空都还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观察是无恶无恶所也不是那么顺，中间家应该有我嘛啊，没有我谁流转生死谁得涅槃呢，中间家有我才对啊。所以观察无恶那么就不是那么自然。现在已经得解脱，初开始入了圣道的时候，自然保守这个无恶无恶所的智慧，很自然的啊，就是很真实不虚的，的确是啊，无蕴是无恶无恶所的啊。那么而他这种智慧呀、不会失掉的，永久也不会失掉的，所以是得了出国以后是不退转了。所以叫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哈、真真洁白就是他要入这个正念提起来呀，观察舍受想行识啊，照见五蕴皆空无恶无恶所的时候，他这个正念提起来的时候，刹那刹那的都同那个真理相应的哈、这个真呢就指那个啊无恶无恶所的真谛里说的啊，或者说是一切法空无恶无恶所。这个一切法空这个无恶的境界是真实是真理。那么真真呢就是他正念现前的时候，刹那刹那的都同那个真理相应啊，都是清净无垢眼的啊。我们呢有了内心里面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我们心里面有贪心有嗔心呢、心里面是垢眼啊，不是洁白。 但是要是修行人来说，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有我，那就是垢缘了，就是误会了。现在这位修行人呢，这是已经甚是圣人了，他能够真真洁白，就是念念呢都与第一的相应，而没有那个虚妄分别的垢缘的，所以叫做真真洁白。自愿无上，静定安乐。这个前面这一小段文呢，是说得入圣道的菩萨，他发大悲心大慈心呢，要教化众生，使令众生能够过度解脱啊。这个自愿无上呢，是说他以大乘佛法教化众生啊，希望众生啊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啊。那么这是属于大乘佛法了。在这个大乘佛法也随顺啊，遵循大乘佛法的呀、啊、这个教化，能够如法的修行啊，就会得到静定安乐啊。这个无上就是、啊、阿罗汉和毗支佛二乘的佛法，虽然是也能解脱生死得涅槃了啊，但是与佛来对比的话，他的功德还不圆满啊。唯有佛才是究竟无上的啊，没有比他更高尚的，所以叫无上啊。那么发这样的愿啊，劝导众生啊，发无上菩提心啊，修学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啊，得无上菩提的时候，